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约翰福音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一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正在提到约翰福音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他很多的提到关于看这一件事，特别是要我们看耶稣虽然上个星期我提到新约圣经有常常出现一个字，它如果按正常来翻译，常常翻译作看哪叫我们注意看，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就是一个语首助词，可是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对观福音里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用到这个字用的很多整个新约圣经大概用了200多次，有很多在前三本福音书里面看到，但是他们多半在指着在讲一件事要大家注意这样可是约翰福音在讲到看的时候似乎特别的要我们注意啊，看主自己看主自己，像在这里一样，这里其实并没有用到在新约希腊文里面被译成看的这个字眼，但是当然有看的意思，因为摩西因着神的百姓在旷野他们发怨言后来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他们有人被咬，不但疼痛而且也有生命的威胁，他们在那边才悔悟认罪恳求神，后来神要摩西做了一个有点特别的事。对吧，我说是特别的事，因为神可以不要这样做，神有很多方法叫人得到医治，叫他们喊一声哦也可以得医治，对不对？他也可以这样做，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有点麻烦的叫摩西铸了一个铜蛇那要费点功夫铸造，就是他铸造的时间里面有一些百姓继续在疼痛当中，对不对？如果是你在那里，你有可能会怪神说为什么不弄一个快一点的方法，为什么还要搞这一趟这些飞机干什么今天我们也常常遇见有人对神的救恩有类似这样的抱怨但是神在他的永恒里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他当时所做的事将要在后来的世代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而且这一个景象所代表的意义将要深刻在许多人的心里面，那是福音真理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事实上神把那个当作在旧约时代的一个表象，让人预先看见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实际成全救赎的时候，他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号，对吗？可是神的百姓，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在场也是被蛇咬的人，你大概不会欣赏摩西这样做，因为他要多花一些时间我讲这个是要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遇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觉得神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比较对。如果牧师是这样教导，这样做就会更好。我很容易这样想，我没有意识到其实神怎么样做你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你本来就该死的。可是神叫摩西铸造了一个铜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面举起来，圣经没有说有多长的杆子，可是我想应该蛮长的，竖起来以后应该以色列营各个地方的人应该都看得见啊。你也不需要看得很清楚对吗？因为以色列人如果那个时候照我们今天所知道好几十万人，说不定超过一百万人在那里，在西南的旷野安营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在边界上往铜蛇的地方看，虽然那个有可能在以色列营的中间的地方，可是我想也是距离蛮远的。我猜他们可能连分辨那是一条蛇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啊，可能是远远知道那里是这样，他们一个一个传下去告诉大家这个资讯。所以我们看主也是一样，你知道吧，你不一定要对主有多少认识，只要你来望向他，投靠他，你就可以得到帮助，那是神奇妙的救恩。我们这样望向他得到帮助之后，我们会想更多的认识他，可是我们并不需要已经灵命达到什么阶段我们才能够得着医治，你只要望向他。这个望是多么重要的事，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我可能还要再讲，不止今天，上个星期可能还要再讲一两次，我用好几周的时间来讲这个看。我希望从此以后你对于用使用你的心眼变得更熟悉更老练，事实上那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很核心的部分。我们来望向神，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其实我们也常常能够把它应用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我们眼睛看的事情，眼睛怎么看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很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我给你讲一两个例子。我读过19世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传记，维多利亚是在差不多在五年前之前，她是英国做王最久的君王。我说五年前是因为前几年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胜过她了，维多利亚 Victoria 她做英国君王做了63年。她其实一生里面也经历过不少不容易的事，她的丈夫在42岁那一年去世，她好像也有一个儿子在幼年的时候去世，后来在政府的官员当中有一位的妻子，就是那个官员跟他的妻子他们夫妇的儿子病死了，他们很伤心，维多利亚女王就亲自去探望那个妇人，他到那边那个妇人开了门发现是女王来看他，他就讲一句话，他说陛下来就够了，看到你就够了，因为他知道女王自己也失丧过儿子，就是像这样，你可以在很伤心当中看起来黑暗当中看到一个人，却好像你就得到建立得到改变，对吧？我们都懂这个事，我们也会这样讲话，有的时候我们提到某一个人 可能那个人是那么的可靠 trustworthy， 以至于你有时候会说、可能你正在遇见一些事，然后抬头看见那个人来了，你可能会说看到你我就放心壮胆了，不是吗？我们有可能是像这样。我记得我的母亲最后一天连日，有的时候我们开车载她出去走一走，我知道她最喜欢什么，她最喜欢海边，所以我们很多次到海边去。那她也不会觉得为什么老是来同样的地方，一方面她很喜欢，一方面她晚年的时候有点失忆，所以她也不记得她来过很多次。每一次我记得我们常常走东北角那个海岸边，只要看到海他讲一句话，那句话我听了无数次在我的车上。他说我想爱看海，接着看到心都开阔。他说我最喜欢看海，只要看到海心就开阔了。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我啰嗦的给你讲了好几个例子，是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我们的信仰，想到我们的主，我们都不这样用眼睛看的、我们不是更应该觉得说只要看到主就够了吗？好像我们只要想到信仰，我们就用别的方式来想它。可是其实这是我们信仰非常核心的事。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属灵人，他们懂这一件事。上一次我给大家举了好些例子，比方像士布真，他在讲他的属灵生命，他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对他来讲呢，就是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述。希望你也是这样。我希望这几周下来你能够对我们在心里面看见主有一个更真实更深刻的认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虽然在这里没用到看这个字眼，可是当然始祖有看的意思，蛇被举起来就是要人看。可是约翰在这里把这件事引到基督，他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是用来说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圣经自己明确的有寓意解经的地方，把摩西的铜蛇用来比喻我们的主，他钉十字架。可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刚读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跟十五节，照理说我们应该是这样听到的，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望他的都得永生，好像应该这样讲，对不对？可是主在这里引用的时候并没有这样说，他说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就是我之前告诉大家的，我们将会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些地方看到约翰不但讲到要我们信，而且他对信加上了更丰富的诠释，这是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多一点听见人家告诉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救，但是这样讲的人并不是每一位都觉得有需要告诉人什么是信，好像觉得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其实不见得。我想如果神的儿女对于信耶稣的信有像圣经所表述的那样的真实的认识的话，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将会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教会也将会有不一样的形态，我们将会更充满了神的同在跟大能，我们更能够见证基督的。如果我们对于信这一件事有更多的认识，在这里约翰记述主讲的这一段话，他对信 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生动的诠释，就是网，对吧？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哈？你看嘛，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应该是叫一些望他的，但是这里主确实叫一些信他的，所以主显然把信跟望画了一个等号，对吧？嗯，希望在你里面，你的信也是这样，而且那个望应该像我刚刚举了好几个例子，像那样的望，而不是说我有看到的那样的望，就是那个看直接的触及你的生命。一看这个你就觉得放心壮胆，一看到这个心就开阔，一看到这个心里就纠结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心，应该像这样看那位万物的本源，应该会带来更大的能力跟影响，不是吗？嗯，很多年前我就读过一个故事，那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给我们讲的人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有一个病人，一个先生，他生病一段年日，一直没有见好，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后来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教会他们传讲关于神的医治，而且为人祷告，所以他就去了。他期望人家为他祷告，他也可以得医治。可是那个教会他去了，他们并没有马上围过来一些人，就很有兴趣的为他祷告，并没有。他们就是正常的聚会而已，就让他参加正常的聚会，参加敬拜，然后有牧师讲道。那天牧师讲道是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3:4-6吧。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就这样讲这篇信息。啊，聚会结束，也没有人为他祷告。可是他就想，也许下一次吧。第二天他又去参加聚会，没想到那个讲员上台说，请我们读以赛亚书53:4的第六，又再读一遍，来，我们也再读他一遍。我刚刚只读到第五节，对不对？以赛亚书53:4-6，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了，讲完。那牧师也很了不起，同样的经文讲两篇，到内容并不一样。然后讲完要聚会要结束了，所以第三天他又去了。你大概知道那个牧师上台说，请我们读以赛亚书53:4-6。那个弟兄后来跟人家说，我以为他们这个教会就只讲以赛亚书53:4-6，可是第三次就在聚会当中，讲员这样指出这一位为我们的罪孽受害，为我们的罪压伤的这一位，他看见了，就得到医治。对我来讲，我有许多年我做传道人，我所传的道其实不只是讲道了，整个带领教会都一直就是只有一个，一直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在我心里面，就是希望人家可以看见，希望人可以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我也希望你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讲到看了的另外一处经文，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快结束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一章47，这个是腓力遇见主之后， 把主介绍给拿但业他的朋友。你记得我们 上星期提到，当他对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还有先知所讲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的人耶稣。拿但业说，也有点轻蔑的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有点忘记，更古老的时代，在以色列的北边，可出过很多伟大的先知。可是确实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加利利那里有许多是外邦人的地，虽然也有犹太人住在那里，混在那里那个地方。所以拿但业讲了一句轻蔑的话，说，就在前面一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我觉得腓力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他没有多跟他辩论，他说什么？你来看，他说你来看，对吧？你逐渐会看到约翰福音，这真的是他的特点，他多一点提到这些事。然后47节，我们来读好吗？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主在这里用了一个强调的字眼，叫人看哪。这个当时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很好，在这里把看哪翻译出来，他没有把它删掉，很多地方他们删掉了这个看哪。我觉得主在这里讲的看哪，好像说出了主对拿但业的称许，对吗？我会想到古代同一位神，他指着另外一位圣徒也说类似的话，而且还是很冒险的对撒旦说的，你还记得吧？你知道我在讲谁？约伯，约伯啊，主给撒旦一个挑战，说：“你有没有留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主有一个门徒，主有一个孩子，是他敢对魔鬼夸胜，敢对魔鬼夸耀，敢给他挑战说，你可以仔细去看他。你读这个不会觉得我们羡慕，我们如果能像约伯一样，让神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只是，你知道你坐在外边一个样子是一回事哦，魔鬼是专门挑错的，对不对？他是控告人的，诱惑人的，你有什么东西你是藏不住，你做一个样子没有用呢。可是约伯谁敢这样说？因为连神自己都给他做见证，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请再看第三章，约翰福音3:26。约翰福音3:26，一起读好吗？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翻译圣经的人不把这个看哪翻译出来的地方。如果我把它照原文把它放进去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拉比，看哪，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了。当然这可以是一个语首助词，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说出了那些约翰的门徒他们看什么地方，他们流行看的是什么。你知道施洗约翰他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见证耶稣，对不对？他一方面传悔改的洗礼，让人可以预备好自己的心，另外一方面 他指出这一位是神的羔羊，他见证基督。他既然见证基督，就是要人去注意耶稣，去看他，不是吗？去归向他。而且约翰在这一方面是很忠心的，圣经神明明的称赞他，他在这一方面是忠心，他并没有失败。所以理论上那些跟随约翰的人听见他的见证以后都应该去跟随耶稣的。这个之前我们讲过，我读圣经觉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批人有一点 weird， 有点怪异，就是他们是约翰的门徒，听起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约翰的门生，听老师的教导，是他们的好学生，对吧？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很好的学生，因为你如果真的是约翰的门生，约翰见证基督，你就应该去跟随基督，而不是跟随约翰的。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见证，看到神的羔羊，他们说：“哦。”然后就继续跟随约翰，这就很奇怪了啊！你不要笑他们。如果你听见的传道人真的是见证基督，可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信仰仍然是追随着传道人，那会有点像约翰的门徒，哦，你应该要追随基督的。我觉得约翰这些门徒，他们跟老师讲的这一句话，说拉比看啦，从前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好像大家都跟着去了。他们好像注意的是场面，对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场面比较吸引我们的眼目。如果主耶稣正在做特别伟大的事的时候，你也会被吸引，但是你有可能是被场面吸引，而不是被主自己。你应该是直望向神，而不是望着场面的。当你望着场面的时候，你就比较会注意的是政治，而不是耶稣。你就会开始注意他们那一群人，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跟随约翰的人，他们好像声势比我们浩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别的努力啊？大概类似这样，这跟政治党派的意义是差不多的。那我们都想一想，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看主的工作，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聚会，我们加入哪一个教会，我们是真实的被主吸引要看主，还是看场面的，还是看政治的？古代有一位圣徒这样讲，他说你可以用这样来试验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是我们传道人也有责任，不是只有羊群有责任。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来试验一个传道人，就是当会众散会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多么棒的一篇讲道，他们会说我现在要去做。就是要去遵循所听见的道。这位圣徒说的话好像应该要说给约翰的门徒听，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我是不是约翰的门徒。请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这一段话是在讲到主医好一位瘫痪了38年的病人，记得吗？啊，当主叫他拿起褥子来走的时候，他真的照着做，然后就得医治了，很奇妙。然后在混乱当中，他并没有注意到跟他说这个话的人是谁，他并不认识他。所以后来当有人那些看重的是律法规条的人说你不应该在安息日拿着一条毯子在那边晃来晃去的，批评他的时候，他就回答他们说这个医好我的人叫我这样做的。他们就问他说那是谁，他不知道。可是后来 来，我们来看十四节，一起来读。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为什么要讲这一节经文呢？我不是在讲看吗？很抱歉，这一节也是他们没有把看翻出来的地方。他原来主是说，看啊，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当然这个看啊也是一个语首助词，要叫他留心注意。可是我觉得也一样表达了主觉得他得痊愈之后应该看往哪个方向。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得痊愈，你看一个病了38里的病人得痊愈以后，他真的得痊愈，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他可以回到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对吗？他不需要整天待在圣殿里面等着水洞能够进去得医治，他痊愈了，他可以行走，他可以找一个工作，他可以进入正常的生活，他开始有许多生活上的事要做，有世界上的样式，他要融入那个社会，这是对的啊。一个人真正的得痊愈应该像这样啊。我常常觉得，有人在做，比方更生人的工作，做戒毒的人的工作，都是很宝贵的工作。在做这些工作，在台湾，在做这些的领袖，有的我也认识，都是非常宝贵的神的仆人。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在教会里面很高举一件事，或者觉得那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这些人他们出了监牢，后来得救了，后来受装备，然后成为传道人，或者是戒毒的人也是这样。可是我没有觉得那个可以十足来说明这个工作是成功的。我觉得他们如果有更多的人是能够回归到社会上一般的生活，应该是更大的成功。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得痊愈，很可能他也回归到社会。我觉得主医治人应该都是像这样，是一个更完全的医治。可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他有可能就陷入跟一般世人一样，整天注意，整天看的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主在遇见他的时候给他讲的话，提醒他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你从主得到祝福，得到帮助以后，你应该不要只是望向一般人所望的，你已经经验主的奇妙，你应该常常望向他的，望向属天的方向，是不是？好，所以当主说，看啊，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你后面的生活怎么样过是很重要的事。请再看7:26，约翰福音7:26。这是约翰没有提出名字，好像就是路人，路人甲、路人乙，在旁边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人听见主跟法利赛人的对话，看见他所行的事，经过这些的时候，他们加上的评语，他们加上的 comment， 也许你可以从25:26一起来。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所以说你看，你要把它翻译成看来也可以，但是同一个字也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里也一样， 虽然它是一个语首助词，可是也可以说出说这样话的人，他们看的是什么，对吧？你知道他们刚刚听见讲话的那个人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披了肉身，看起来没有太大的特别，可是还是有人可以 认出他来，因为他所讲的话还有他所做的事。可是这些人他们一样跟别人看的，跟彼得他们看到的是同样一位，听的是同样一位，可是他们注意的不是这个人，不是他所说的话跟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们看的是一个政治局面，你知道，他们站在旁边好像旁观者，看耶稣这一群人，看法利赛人、祭司长、那些政府的官员，这些人他们彼此怎么运作。就像现在很多人翻开报纸，看到网络上的媒体整天注意的就是蓝营绿营政治怎么样，选举怎么样，我们也因此就常常充满在我们里面都是这些事情，社会怎么样运作，现在又有一个什么条例通过，我们整天注意的就是这些事。我觉得这跟这些人没有太大的两样。也许我们注意这些事，可是我们想到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要怎么样服侍神等等，可是我觉得那个不太够啊。那个核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局面，不是一个势力，而是有一位就是基督，你应该指望向神的。这些人如果指望向神，跟他们看那些是很不一样的。你看当他们看这些的时候，他们后来就走向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刚刚没有读二十七节，你知道二十七节他顶多他紧跟着说什么，二十六节后面说，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后他们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们一句话就把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否定掉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们不看向他，他们想的是这些政治的局面，所以就听一听看一看，就决定我要站在哪一个党派这边，我要站在哪一个势力的这一边，我要投哪一边的票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参与政治，我一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意见，就是如果我们太多的被教导说基督徒应该要关心政治这些事，我对这个说法有一点意见。因为根据圣经，神的儿女被教导多注意耶稣都常常做得不够了，为什么还要被教导多注意那些政治的局面呢？如果你那么注意耶稣，但是仍然有办法同时注意这些事，就像你注意耶稣，你仍然同时可以做一个好的母亲，可以在你的公司里面做得好，那是很好的事。可是你一定在生命里面有优先的一个东西的。我觉得在这里的看啊，常常给我们说出这些事，你不要忽略了，这是主要我们看的地方。当他说看了的时候，他不是就是要我们注意看吗？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他们说看了的时候，也表露出他们注意的是什么，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去，后来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拉撒路还病着，还没死，他的姐姐托人去请耶稣赶快来。这是姐妹两个马大玛利亚请耶稣来的时候说的话。我们读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没有翻出来的地方，原来有这个字在里面，说主啊，看哪，你所爱的人病了。我能了解翻译圣经不翻出来，就是因为这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语首助词，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翻出来的。在这里借着我们想到这个看哪，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充满在马大跟玛利亚的心眼里面，他们心里面看的，当然包括肉眼看的，全心关注的就是他弟弟生病这一件事，对吧？他还不只是这样，他也希望呼召耶稣一起来注意，跟他们注意一样的东西。他们好像觉得主耶稣应该像他们一样一起注意这一件事，对吧？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祷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祷告讲得那么清楚你的问题？就是你好像觉得主耶稣你不讲他就不知道你的问题似的。我现在这件事情那么重要，那么系住我的心，我希望主耶稣跟我一样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祷告好像想要说服主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事似的，可是那些教导我们祷告的人就是教导我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需要，你并不需要这样。祷告的时候说什么话对神没有什么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所以需要是提醒你自己，可是你提醒你自己应该不是提醒自己要多注意我的兄弟病了这一件事，那个会对你有什么帮助呢？而且你根本不需要提醒，你就很在意这件事。所以显然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另外一件事。而我们的主他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在这一方面失败，他从来没有被这个吸引眼目而忽略的更要紧的。对他来讲，那个时候他看的仍然是天父，他注意的是天父怎么样。所以当他接到这个消息啊，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想约翰对主已经有非常深厚的认识。他用了这种字眼，我没有去查，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也用这样的连接词，可是在这里用了这样连接词，说耶稣素来，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这个就用的很不好，你知道吧？如果我们旁观者来叙述，至少应该叙述他们竟然没想到他怎么会这样，又在自己的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天，单言这一件事情。可是约翰不是这样记的，他把它记成好像本来有这个情况就应该有这个反应似的。他说他听见这个就在所住之地多住了两天，可是那都是主就是会这样，因为他留心天父的声音。当然我们今天都是故事已经有了结局，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拉撒路死了四天这一件事，对吗？如果主早一点去而且赶路，说不定拉撒路才刚死十八个小时而已。我们大可以觉得就是现代也有这种例子，可能因为医学的关系或者别的，好像死了后来又活过来，可是一个人死了四天而且已经放在坟墓里面又已经发臭了，这个就再没有什么理由说那是一个没死透，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放在圣经里面，两千年来曾经叫多少绝望的心灵得到盼望。如果一个死了四天发臭了的人也能够复活，那么像我的生命败坏成这个样子，像我的光景龌龊到这样地步，为什么不能够再被神扶起来呢？叫许多人得到安慰，我觉得那就是主在当时的目的。所以他说他听见这个，他为了要让 拉撒路死久一点他才来，所以就在所居之地要住了两天。这是我们用后来的结局，这个叫什么倒叙的方式回头讲，我们可以这样说的。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验。按理说，我们应该看的是我们现在遇见的需要难处，可是我们却有另外一个望过去的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指引，会跟我们一般世俗常情不一样的一种反应。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叫经验这个，应该很多时候我们一般认为世俗的常情也会是神认为这样做。主耶稣并没有整天都在做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事，可是他确实有几次是这个样子，对吧？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同样一个故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犹太人讲这一句话是因为三十五节的关系啦。三十五节说耶稣哭了，有人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圣经文，连中文只有四个字而已。三十六节一起来读，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所以这句话你也可以把它译成这样也没有错。犹太人就说：“看哪，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显然主那么表现出慈悲怜悯，使得旁边的众人觉得要告诉别人，互相彼此走告说：“看你有没有注意看，你有没有看见他这样子的充满的怜悯。”这里用的“看”这个希腊字，跟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候用来表达赞赏、惊叹、稀奇，是同一个字组，同样字根的字。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当我们看见我们刚刚提的看哪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意思，神希望我们在赞赏惊叹稀奇当中来看。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这是主耶稣一生服事最高潮的时候。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后，他就一般人的眼光看，他的场面有起伏，你知道吧？他不是一直都一样的，也不是一直往上升，也不是一直往下掉，也是不时的有起伏。虽然他也曾经行过很大的神迹，包括叫五千人吃饱，他们也拥戴他作王，可是我觉得就那个场面的意义来讲，应该他进耶路撒冷是最高峰的时候，因为那是大军的京城，而且那些人是把他当弥赛亚来对待的。他们引用犹太拉比也认为那是讲弥赛亚的经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话，和善呐，那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话，你知道吗？那个字源的意思是求主拯救的意思，但是当他们用这个话的时候，犹太人早已把这个话当做一种称颂神、赞美神的意思了啊。所以他们用了这个话来欢迎他，又引用约翰引用了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话，你的王骑着驴驹进来，连主自己好像他一向不是都不太自称为神的儿子，他这一次却自己主动弄了一个 旧约圣经用来讲基督的时候的一个表号，特别要彼得他们去找了一只驴驹来让他骑上去来应验那个话，不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旧约有很多的经文讲到基督，特别有许多的经文讲到他的威荣、王权、大能、荣耀等等，主都没有去管那些经文，弄一个那个样子来让大家知道他在讲他是基督，去选了一个啊，哈，应该用什么字眼来讲？就用他的名字来讲就可以了。你看过驴子吗？骑在驴子上面跟骑在马上面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是有点驴，你知道吗？而且还他还不是骑在驴子上面，是骑在一只驴驹上面，一点都不像君王。可是这个旧约时代很有趣，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大卫开始的。他做王的时候，他选择的坐骑不是马，是驴子，骡子或者驴子。骡子是比较高大，但是总是不是像马那种看起来就是很帅的样子啊。可是主选择那样，但是无论怎么样，众人是把他当弥赛亚看，欢迎他进大军的京城，那是他的高峰。就在这样的里面，法利赛人就彼此讲了一段话。约翰福音12章19节，一起读：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你晓不晓得，原来约翰记载法利赛人讲的话在这里用了2次看哪。啊，这个翻译圣经的人愿意翻第一个，我们已经就很感激了。他显然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把2个都翻出来。这段话应该是这样：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看哪，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而且人家讲这个话的人还有一点有一点文采，他用了2个不完全一样的字，你知道吧？虽然是同样一个字根啊，所以显然他们很刺激他们的心。他们一直叫人家看，叫旁边人看，像他们一样看。这个看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都是很政治化的看，对吧？今天我特别提醒你，真的。我们大家彼此留意，我们活在世上非常容易都很政治化的看东西，你知道吧？连在教会里面你也很容易这样。可是我们今天举的经文，希望对我们是我们去思想，能够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能够查验，直望向主自己跟望向政治的局面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常年扮演一种评论员的角色，他们在想到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常常扮演这种角色，所以他们常常留意旁边这些神的百姓有没有守律法，所以只要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一点什么事，他马上就指出来，他们注意的就是这些事。他们不晓得他们的信仰，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是要他们注意神自己，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连摩西颁布律法者，在申命记4章6节、7节，第七节提到说，有哪一大国像我们一样，有神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呢？啊，这是犹太人很引以为荣的，可他们好像都忘记第6节说什么。他说，哪一大国有像你们一样，有耶和华神在你们中间呢？当他们只注意神的话语用来做评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指望向神啊。他们关注的不是神自己，神的同在，政治想的都是对周遭的人事物发出评论。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蛮期待别人因此认为他们是很有见地的人，这是今天你在世界上很容易遇见的情况。 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特别是那种很追求成就，可能有一点成就的人，他们蛮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是一个有见地的人。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因此错过了多少东西。他们以为他们那么留心使用他们的眼睛在观察，可是因为他们方向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我们今天也是站在客观评论员的态度看他们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那是旷世未有的奇妙机会，对吗？神的儿子成了肉身，站在他们的面前，唯行在世的基督，他们却完全没有想要去寻求认识他，去靠近他。至少他们应该去问他是不是真的是那一位，他们并不关心这一件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6:29，16:29，就是主在最后晚餐之后给他们一段长篇的讲论，只有约翰记载，对观福音都没有记载的。你知道那个晚上对门徒来讲啊，真的是一个觉得说我是不是失忆了，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点混乱的局面，他们很多事情他们都搞不清楚，不知道主讲这些话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发生的事是怎么样，有的情况又也不敢问主。可是当16:28，主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门徒啊，觉得他们好像忽然懂了似的，他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懂了，你们觉得呢？因为从他们后来的表现，他们实在也不太像懂了。不过也许他们这样讲还是蛮好的，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懂，可是他们很愿意承认他们应该要懂，所以他们说现在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这是使得主能够进一步的使他们懂得更多的一个契机。你应该知道我举这一个经文是因为它里面也有看啊，这段经文是这样的，门徒说看啊，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他们有可能明白的意思是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不知道他们明白什么。因为接下去主讲的往父那里去要经过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全部都离开主，你记得吧？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完全懂，但是也许他们懂这一件事，他们知道他是从父出来的。他们在他们有限的知识底下，但他们选择主，我觉得这就是这些门徒后来会走向更荣耀的光景，被神使用很重要的原因。那些法利赛人不懂又装懂，然后又选择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结局是很不幸的。门徒不一样，那么就他们已经懂得，他们就尽量的抓住主。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吧？